中共外交部大亂，習近平大情報頭子出事，中共兩艦相撞或見血，華盛頓郵報泄密，川普已行動，反中陣線多國進入，華府變天，川普下令接管華盛頓警察局，軍隊保護首都，英特爾 CEO 通共去白宮見川普。我們一起來關注。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香港時間8月12日，歡迎收看北美快報，跟住落嚟係詳細嘅新聞報導。預防勝於治療，健康520代謝寶獨家配方，天然草本調和陰陽，幫你調理三高，配搭補氣18味，補充元氣。立即點擊下方連接，前往健康520嘅唯一官網 healthcare520.com 轉購正品。在今日8月11日，中非两国在南海争议海域发生冲突，中共一艘海警船伙同中共海军船舰夹击菲律宾的舰艇的时候，竟然失控相撞，海警船严重受损，而过程全部被菲方人员拍摄下来，然后上网，引发国际嘲讽。除此之外，这一次事件疑似还有人员伤亡，这个可能会引发外交风波。提到中共外交，今日爆出中共外交系统大乱，习近平又一名外交情报头子出事。多家媒体报道，菲律宾苏鲁安号巡逻舰在11日前往黄岩岛附近海域，不过菲律宾船只却突然遭到中共海警船追击，甚至到发射水炮。而除了中共海警船之外，中共海军导弹驱逐舰桂林号亦都参与了追逐菲律宾的行动。中共海警船甚至到在追击中持续加速，想撞菲律宾的船只，不过没想到中共海警船竟然撞了自己的中共驱逐舰桂林号。中共船只受损十分严重，菲律宾公布的详细影片显示，中共海警船船头撞烂了，驱逐舰的一侧穿窿，船员跌了落水，还有网友上传菲律宾电视台发表的高清碰撞画面显示，船头撞击的时候疑似有红色的水花溅起，猜测是鲜血涂面，而当时中共3104号海警船上面有5个人，因此猜测可能有人员的伤亡。有网友分析画面说，影片前3秒放慢速度，可以看到船头2个人仍然在度放防撞箭，靠后的第3个人觉得不妥，掉头走了，前方这2个人估计真是凶多吉少。这种荒谬的撞船事件亦都瞬间引发国际关注。事故发生之后，菲律宾海警队员立即参与救援行动，协助中共船只落水救船员，而中共海警船撞到自己的军舰，官方媒体只字不提。有网友讽刺说，这种中国人专打中国人的戏码在哪里都适用，中共总是想撞别人的船，这一次得偿所愿。还有不少网友嘲讽中共海警愚蠢，简直超出天际。052号驱逐舰是千吨级的，用高速撞过来，他们竟然以为箭一个缓冲箭就能够保护船舰，完全是蠢到头。这种技术攻台湾，落水就成了活靶，自己都不够撞的。亦都有网友讨论这两艘涉事的中共的船舰船员的下场，是不是两个船长抢头功没抢到，直接抢功抢到各个版面的头条第一名。推测两艘船舰的舰长在回国之后都可能会被强行撤职。美国媒体在8月10日报道，中共军队表面上看起来似强大，海军舰艇频繁远航，对台军机扰台行动不断升温，但是内部就陷入多年来最大规模的领导层动荡。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7个席位之中有3席空缺。华府智库詹姆士敦基金会统计，自从2023年以来，至少有20多名中共军方高层和军工企业主管被查。有分析认为，中共军队中的这一次剧烈震荡不单止冲击中共军队备战，亦都关系到习近平的政治安全，甚至可能会影响中共评估武力侵犯台湾的时机和意愿。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说，中共军中整饰可能扰乱协调，削弱指挥信心，高强度军事行动好似渡海登陆或者是封锁台湾，尤其是在美国可能介入的情况之下， 会因为这些高层问题而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影响。不过傅太林亦都警告，如果习近平认为有需要，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出兵。另外，《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内部文件谈判目标清单内容显示，川普政府正将关税当作万能瑞士刀，华府同各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总统国防议题挂钩，其中包含要求台湾扩大军购、印度和印尼增加国防开支和购买更多的美国军事装备，并要求南韩和以色列等盟友在战略议题上采取去中国化的立场。在八页的补充谈判目标清单中，官员承认协调中涵盖军事基地等传统上不会在贸易协议中出现的议题。以从华盛顿邮报揭密川普关税的意图，就可以看出来美国施压台湾、南韩等中国周边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国防关系，共筑反共军事战线。以中共两船相撞的事件正在凸显出南海地区的紧张和复杂性，暴露了中共行动协调不足和指挥风险。一旦类似情况不能够妥善处理，就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外交或者是军事后果。提到中共外交，在今日8月11号，香港星岛日报报道，中共下一任的外长人选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7月下旬结束海外公务行程返回北京之后，被有关部门带去调查，恐怕再亦都没办法在外交战线做事。而最近他连续缺席了三场重要的活动，而在过去两年之中，中共外事系统已经截选了三名外交官，第一是副外长骆玉成，第二是秦刚，短短七个月就落台。而秦刚落马之后，刘建超就被视为是外长热门人选，外界多数认为王毅兼任外长只是过渡性安排。但是现在刘建超亦都传出事，刘建超曾经被任命为中共驻菲律宾驻印尼的大使，他帮助习近平推动名为猎狐行动的反腐政策，是习近平相当喜欢的一位外交官员。 X 推主向阳分析认为，刘建超遭相关单位调查的主要原因可能与泄露国家机密有关。刘建超开始担任对外联络部的部长之后，有着非常高的出访频率，多次访问包含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缓解西方国家对习近平战狼外交的不满。而这个和过去的中联部部长很不同，他质疑刘建超可能因为和习近平的路线格格不入，成为相关单位的调查对象。旅美独立学者吴造内11号在 X 平台发文指出，他接获先人的密报，刘建超是因为在海外秘密会见了川普的人，被国安单位发现，川普因此知道了习近平可能会落台，所以贸易协定推迟是等习近平落了台或者是退出中南海主持之位。不过外界提出质疑，因为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要在这个敏感时候向美国泄露习近平失去权力的内幕，他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在今日8月11号，川普总统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华盛顿特区进入紧急状态，随即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联邦接管大都会警察局，并将部署8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协助城市安全工作，来打击罪犯，并将今日叫做首都自由日。讲到华盛顿的现状，川普说华盛顿特区多次尝试改善治安，不过效果不显著，我们的首都已经被暴力团伙、嗜血罪犯、四处游荡的狂野青年、有毒瘾的疯子和露宿者占领，华盛顿市变得越来越肮脏，缺乏吸引力。川普强调美国民众将不再容忍这种情况。川普将引用哥伦比亚特区地方自治法第740条的规定，就是美国总统一旦认定存在紧急状态，需要动用大都会警察局执行联邦任务的时候，他可以指示市长向他提供大都会警察局的服务，市长亦都应该提供总统认为必要而且适当的服务。 而他还派遣800名华盛顿特区的国民警卫队士兵帮助大都会警察局执行任务。之后，川普必须在48小时之内向国会递交书面的通知，讲明接管的理由和接管可能持续的时间。川普可以单方面控制住首都警察局长达30日。该法律要求国会通过一项联合决议，授权任何延期，而总统已经任命美国缉毒局局长科尔担任大都会警察局的临时局长。根据华盛顿特区警察局的数据，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2025年的前七个月的暴力犯罪下跌了 26%， 整体犯罪率下跌了 7%。 不过枪支暴力仍然是一个问题。根据枪支管制倡议组织的数据，2023年首都的枪支犯罪率在美国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中排行第三。川普还表示将会改变保释的条件，他说全国任何一个取消现金保释的地方都是一场灾难，我们将修改取消现金保释的规定，不让罪犯轻易地释放回社区。而美国国防部长宣布，国民警卫队已经正式开始在华盛顿特区集结。克格塞斯说，你们将会在跟着下来的一个星期内看到他们涌入华盛顿的街头，我们将和所有的华盛顿特区警察和联邦执法人员并肩作战，确保这座城市的安全。这个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日前在华盛顿发生了震惊全美的暴力事件，马斯克的外套因为救一名女子而遭到十多名青少年围殴，警方已经逮捕了两名15岁的嫌疑人，并持续追捕其他的涉案人员，这个亦都直接导致了川普的这个行动。在今日，美国司法部长邦迪高调宣布首都的犯罪今日终结，外界认为首都警察全面接管，执法团队直接坐镇，打击罪犯的军团行动正式启动强大的威胁，而青少年犯罪的严打保护市民不妥协，华盛顿要变身最安全的城市。在今日，川普宣布美中之间的关税休战日期明日开始再往后延长90日。金融时报在8月10号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北京官员一直在要求将松绑出口 AI 晶片关键零件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纳入美中贸易协议之中。而专家表示，高频宽记忆体比热烈议论的辉达 H20 晶片更加受到北京的关切，敦促川普政府如果松绑 HBM 出口，等于是给中国送了大礼。美国政府一直不同意黄仁勋将 H20 卖给中国，就算只是更低端的晶片。中共网信办日前说，辉达的 H20 晶片有后门，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中共党媒央视旗下的媒体玉渊谈天昨日还发表文章批评 H20 晶片不安全、不先进、不环保，敦促消费者可以选择不买。而辉达驳斥党媒说，辉达没有远程控制的后门。在今日报道说，辉达针对 H20 同意将在中国获利的 15%-20% 交给美国政府，而外界担心这样可能会让川普同意对中共放宽管制。专家认为，这些晶片可能加强中共军力，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前国安副顾问和另外19名安全专家日前致函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呼吁不要发出 H20 的出口许可，因为 H20 最终可能被中共军方吸收。而上个星期，川普因为英特尔 CEO 陈立武和中共军方企业的关系而要求他辞职。在今日，陈立武会到访白宫。陈立武担任英特尔的行政总裁的时候，就投资了几百家中国科技公司，其中有8家和中共军队有关系，好像中芯国际等。调查中发现，陈立武透过他的管理或者拥有的投资公司，控制着40多家中国公司和基金，并持有600多家公司的少数股权，而且他和中共政府企业共享少数的股权，开股东就会同中共见面。各位观众，你觉得陈立武有没有问题呢？请大家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澳洲23岁华裔女子杨兰兰的巨额财富和神秘的背景，不单止在海外引发轰动，同时亦都引起中国大陆全网的关注。日前北京因为怀柔密云水库而号召捐款，结果评论区被杨兰兰捐了几多的网民评论洗了版。澳洲的一场车祸牵出了华裔富家女杨兰兰，多家外国媒体披露杨兰兰住在悉尼顶级的海景公寓，全身着住价值不菲的 Chanel、爱马仕等顶级奢侈品牌的服装。除了肇事车辆劳斯莱斯，她还拥有第二架没有登记的 Tiffany 白色劳斯莱斯幻影开篷车。网上还传出未被证实的消息，说她涉及惊人数额的财富。很多人以及媒体都开始深挖杨兰兰到底是谁，发现这么多钱的一个人竟然查不到他任何的社交账号、公司或者是房地产登记记录，这么神秘他到底是哪个，引发网友的广泛猜测。在8月8日，北京因为怀柔密云水灾号召捐款，结果评论区的小船说翻就翻，满屏都是杨兰兰捐了多少，找杨兰兰这样的北京人最多，这么多的兰兰帮我消费，给条生路得不得。有海外网民表示，评论区热爆了，事实上证明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始怀疑，第二阶段就开始不相信，第三阶段就开始不怕他们，第四阶段就开始反抗他们。另外亦都就是在8月8日，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过紧日子要防止执行走样的时事评论文章，里面提到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过紧日子的目的是将钱用在刀刃上，该花的必须花。而在抖音和微博等大陆多个社交媒体，短片播放的评论区一片连选带挖苦的声音。有些话悭翻落嚟俾兰兰花，大家都过紧日子，让兰兰先至有钱买车，努力工作支持兰兰，交社保支持兰兰，愿意将我所有的钱都给杨兰兰，祝她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对以上的报道，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记得收看下一期的国际风云节目。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